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辽宁法轮功学员郭红艳含冤离世；吉林金闵被秘密开庭，枉判六年。山东省招远市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实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郭红艳女士，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多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受尽凌辱与摧残。2020年4月30号，郭红艳含冤离世，年仅51岁。郭红艳家住沈阳市沈河区，是蛋糕店的店主。2004年，郭红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她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人也变得善良无私。她经营的蛋糕店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因而得到顾客的好评，附近的单位居民都喜欢到她的店里购买食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郭红艳多次被绑架迫害。2009年9月，郭红艳被沈河区国保警察伙同二经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他蛋糕店的经营资金3万多元及大量的私人财物被抢走。当家人要求清点被抢走的财物时，国保警察声称日后看判决书。郭红艳被劫持到沈阳市张氏洗脑班，洗脑班采取各种方法动摇他的正信，郭红艳不为所动。郭红艳被转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10年4月，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对郭红艳非法开庭，郭红艳被枉判一年。2014年4月的一天，郭红艳像往常一样到蛋糕店上班，刚要开门进店，从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下来3个身份不明的人，将郭红艳拖到车上。附近的商家和行人目睹这一暴行，很气愤，痛恨中共协党人员没有人性。2015年3月，郭红艳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3年，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郭红艳拒绝认罪转化，被迫1年4季睡光板床。他还经常被包夹犯人强行塞到工作的案板下罚蹲，一蹲就是大半天，致使腿脚严重受伤，走不了路。之后好长时间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大冬天，犯人将一盆一盆冰凉的水泼到郭红艳身上，边泼边嘲笑他。2017年4月，郭红艳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她丈夫被迫与她离婚，使她再一次遭受打击。2020年4月30号，郭红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闵女士2020年9月被绑架。近日得知，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将金闵枉判六年。现年53岁的金闵原是吉林省通化市通化钢铁公司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金闵曾9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洗脑、拘留，3次被非法劳教，共计7年多，还被判刑迫害。金闵在家排行老三，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脾气不好，家里人谁都得听他的，他经常打骂邻居，邻居给他起个绰号叫三王爷。金闵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不仅身体好了，暴躁的脾气也改了。亲友邻居和同事们看到他翻天覆地的变化，都称赞法轮大法将金闵转变成一个好人。2000年正月，金闵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不放弃信仰被加期11个月。金闵无数次遭电棍电击、蹲小号、毒打、绑死人床等酷刑，警察将他呈大字形绑在铁床上，将铁床喷上水，再用电棍电他。18天松绑时，金闵已经无法走路了。 2002年，金敏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当他从劳教所回来后，回到工厂上班时，被告知早在2005年，单位就将他开除公职了。2016年，金敏被通化市桃园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绝食反迫害。一个月后，他生命垂危，被送进通化市第三医院急救室。二道江区法院在病房中对金敏开庭，将他网判一年，解职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今，金敏又一次被冤判六年，将再一次面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江泽民集团操控整部国家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山东省招远市各级公检法人员盲目听从上级指令，罔顾道义良知，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造下天大的罪业，恶报连连，或暴病身亡，或撤职开除，或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招远市610头目林涛被从派出所调到迫害法轮功的专案组，充当专职打手。因为他迫害好人的手段凶狠毒辣，当上招远公安610头目。林涛叫嚣，只要我写份材料，就可以把招远市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送去劳教。经林涛手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近百人，他还是张兴镇法轮功学员赵金华被迫害致死案的凶犯之一。2021年上半年，林涛患上癌症，在极度痛苦中结束了生命。招远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副书记江忠勤在任职期间迫害死赵金华、孙少美、江丽英、张林、隋松娇、傅锡斌等六位法轮功学员。江忠勤把招远洗脑班打造成了全国酷刑示范基地，招引全国各地来招远学酷刑方法。江忠勤因此成为烟台610总头目。2015年12月，江忠勤因受贿罪被判刑13年，他的妻子张进华也被逮捕，他在英国洗钱的儿子被网上通缉。招远市中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选积极追随招远市公检法部门，参与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招远市岭南洗脑班搬到了王永选主管的中矿金业岭南金矿家属楼上，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这里，遭受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2009年，王永选患上了骨癌。2010年6月，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年仅50岁。王永选的妻子患肺癌也去世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者的罪行比比有账，都已被一一记录在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法轮功学员罪大恶极，必将遭到清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才能兑现誓约》，作者河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我于1995年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里，在宇宙大法的佛光沐浴中，在风风雨雨的实践中，在兼修实修中，我幸福，我喜悦，我遵从师尊的教诲，修心去执，闯过神路上的重重关难，不断提升自己，兑现事前誓约，在大劫来前多救人，快救人，让众生走向美好的新纪元。第一部分，学法入心的玄妙。几年来，我天天静心学法，背转法轮，拜读师尊的著作，越静心越入心，师尊就不断地点悟我，使我不断地体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无边的内涵，那是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的。我会幸福地在学法中、背法中流泪，无法表达的开心、喜悦、幸福。在背法、读法中，常人的思、我，那些自以为是、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党文化等等败物，一层一层地被法化掉、解体，退掉一层、化掉一层、轻松一层、开阔一层、升华上来一层。学法太好了，太珍贵了，更多的时间感觉到法光照，佛光的无量慈悲普照着我的层层生命和层层众生，沐浴着伟大师尊的佛恩浩荡。有一次，我背诵师父经书《精进要旨》中的《道法》一篇，背到最后一段，突显神奇，师父的经文发出强大的光，巨大的正的能量直射我全身，我被定住了，那是炽热、温和、甜美的，又是坚贞、强大的、金刚不破的，一层一层主宰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的一切生命。我悟到，那是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的，觉悟了的本性，在做证实大法的事，在主宰我的思想、身体证实法，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的主意识更强了，真正的得法了，得功了。此后，我那为私为我的假我就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时候是为他的、为别人的。在学法、背法入心、入境中，师尊引领我找回了为他的真我。我的基点变了，每每遇事的时候，第一念先想到别人，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有没有好处，会从内心、从大脑中回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反复地听到，反复反复地在心中出现。我的心胸宽了，容量大了，不再紧张急躁了，更无怨无恨。这样关来了，难来了，我会用法的标准要求来衡量，反过来看待遇到的矛盾和麻烦，把一切都当作是好事，当作提高境界的好机会。在关和难面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往后退一步就过去了，柳暗花明，海阔天空。第二部分，化解与媳妇的夙愿。婆婆与媳妇不好相处，这是很多过来人都有的体会。儿媳妇过门时，我就已经修炼大法了，但因起初自己学法不扎实，心性不到位，慈悲心少，造成儿媳对我有意见、有怨气，时不时的就会在言语上、行动上流露出来。那时我向内找的少，找的也肤浅，致使儿媳对修炼人有负面看法。后来在一遍遍的入心学法中对照自己，我明白了， 媳妇对我的不满，在法上看是在帮我提高，促使我查找不足，去掉执着。不论在表面上他的言辞如何不讲理，我都应该发自内心的谢谢他。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本市封城的时候，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儿媳见我老往外跑，很是担心，几次拦住我，都被我祥和化解。有一次，我讲真相回来，到了家门口，儿媳妇出来堵住了门，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是不要家人的命了，你赶快去洗手，用84药水消消毒。我笑着说：好，我洗手，我消毒。我放弃了过去那种倚老卖老、自尊自大的人心，化解了媳妇的怨气，家里还是那么平静温馨。后来无论我出去还是回家，儿媳也不拦也不问了，有时她还请我外出回来帮助买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有一次我叫儿子烙饼，儿媳不满意，旁敲侧击，大叫大喊，我听出她是冲我来的。儿子被激怒了，怒斥媳妇不尊重老的，冲到他面前，两人边吵边厮打起来，从屋里打到院子里，引得邻居纷纷出来看热闹。面对突然而来的矛盾，我没有动心，心中一直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前浮现出的是我以前还未修去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等等，特别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浸透着党文化的魔鬼般的脸、心及物质，迅速的解体，觉悟了的本性在层层加强，主宰我的思想和身体。很快，硝烟散去，儿子媳妇的吵闹打斗停住了，儿子烙饼去了。儿媳进屋向我诚恳地道歉，刚才我太冲动了，说了过头的话，妈，您别生气。我说，我没有生气，一家人要相互理解、宽容，家和万事兴。媳妇说，我最近上班不顺，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娘家二老生活很苦，老娘还得出去打工，挣点工钱，连菜都舍不得买，我心里很乱，到家就想撒撒气。我平和地说，一家人不能计较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能成为一家人，那是多大的缘分呢？身为儿女，要孝敬父母，作为父母，要善待子女，对谁都得好。你父母在农村，地被收走，房屋被拆，很苦很难。你是姊妹中的老大，应该做个榜样，先带个头，每个月给老人200元。你们五姐妹加起来每月就是1000元，也够俩老人用的了。行孝道是儿女的责任，做人的美德。想一想，你们领着孩子到饭店吃一顿花300-400，你孝心尽到了吗？等到没老人的时候，还有机会尽孝吗？听你说过，你有个妹妹花几十万元买套新房，几十万都能出，还在乎给老人200元吗？听我说完这一番话，儿媳妇立刻双腿下跪，双手合十，哭着说道：我一直认为我最有能力，我能辨别一切好坏，明了是非，可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是我错了，我十几年来都错怪你了，我一直恨你，我对不起你，您是我的亲妈，您是最好的好人，最有智慧的人，几十年来的人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我，只有您能打动我。我说，我的那些善举都是大法师父教我那样做的，是法轮大法好，师父好。儿媳双手把我紧紧抱着，哭着笑着，融在幸福之中。有几天家里风平浪静的， 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我反倒感到不舒服，不自在，不是滋味，该提高了。没过几天，本地连降特大暴雨，我家院内一片汪洋。我们住的是二层小楼，我和孙女住一楼，儿子媳妇住二楼。大雨过后，一楼屋内的东西潮湿发霉，媳妇暴跳狂躁，她边抱怨边动手收拾着，出口的话很刺耳，很过分，很不讲理，还时不时地摔东西。此时我知道这是好事，又在帮助我提高了，谢谢她。我默念九字真言，微笑着配合她收拾，一句辩解的话也没说。我的心很平静，有条不紊地打理着家务，做饭、洗衣，料理得有条有理。吃了饭，媳妇对孙女说：快跟您奶奶说，我们上街了。修炼就是，表面上来势凶猛，乌云滚滚，只要我们把人心放下，就一定是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一片美好的新景观。第三部分，放下人心，与同修配合。以前，由于我学法走过场，不入心，被各种人心覆盖缠绕，怕心、自以为是、怨恨心、争斗心、亲情等等太多了。那时，我从不主动与同修配合做大法的事，想接触我的同修，我离他远点，怕接触我的同修，我更是疏远不理他。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互不相干，更谈不上整体配合，甚至看别的同修都是负面的，看不上别人，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在静心学法，学法入心后，再加上默念九字真言，我全变了，是心变了，清除了肮脏的我和思，心中装着法，装着他，方方面面都能圆融了。2019年底，本地制作了100多本大法书籍《红影五》，当时环境非常紧张，恐怖迫害加剧，本地同修被绑架骚扰，几箱大法书存放哪里？我主动承担保存这几箱大法书，在同修的配合帮助下，放到我仅有的一间住房内。平时我家人来人往的，我没有担心安全问题，想到的是这是大法宝书，是造就宇宙一切生命的，保护宇宙一切生命的天法，无比珍贵神圣，谁也不能动，谁来捣乱谁解体。几箱大法书100多本，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每当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时，都从书本中，从每一个字中闪射出万道金光，那真是佛光普照的殊胜景象。佛光照耀在我身上，照彻我的家，照彻我所在的城市，照彻寰宇，真是太神奇，太美好，太幸福了。100多本宝书在我家存放了一个月时间，转出去送给了急需的同修们，我感觉太珍贵，存放时间太短暂了。同修精心制作的真相币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和同修们买东西都喜欢用。一天，本是 B 同修说有急事要办，在路上转给我10000元真相币，让我3天后再转给 C 同修。面对这神圣的任务，我没有丝毫犹豫，当时就利索地回答同修：好，行。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包中的真相币显现出无法用人间语言来描述的殊胜和神奇，浓浓的金黄色的正的能量向我灌注，由里到外，由上到下，全身贯透，我的正念覆盖了一切，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就知道自己正走在神的路上，在回家。 那三天，我精力特别充沛，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效果都特好。第三天晚九点，我挎着10000元的真相臂包，骑上自行车，分外轻松。我虽然已75岁了，却没有一点累。我走在人流中，看到我包内的真相臂发出强大的正的能量，是金色的，把我笼罩包围住，辐射到四围的人群中、芸芸众生中，又一层一层地化掉，解体他们身上的不正的因素。我不再急着赶路，走得很慢很慢，期盼众生多走过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更多个，能得到真相能量的清理、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人相处中修自己，作者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我在2011年冬天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当时我刚上初一。我从小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对情看得很重。具体表现在我特别看重哪个朋友，就要求对方也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不然就会妒忌不平。我和室友 B 关系特别好，可是我们又总是时不时爆发出矛盾。我从法中知道，修炼人与常人有矛盾，100%是修炼人的错。可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明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但也不愿意承认，把室友闭气的直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我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嫌弃 B 不好好说话，心想好好的，干嘛非要用反问句说话，多气人呢？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吗？我平时不高兴了，就爱用反问句顶别人，把别人说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为止，多伤人呢。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人真的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就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总觉得 B 平时什么都好，就是遇到分歧时好争斗，说话语气会变得突然很不善，这不就是我身上的问题吗？而且在一次次和 B 产生矛盾后，我发现 B 从来不会道歉，我又受不了了，觉得他根本没把我当成朋友，气得不行。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师父的法，才意识到我一个修炼人居然想让常人给我道歉，就算真不是我的错，也得我给他道歉啊。更何况即使表面上看是我在理，我还得好好用法衡量衡量呢。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赶紧和 B 道歉了，神奇的是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也马上给我道了歉，我们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要好了。我从小成绩优异，是被身边的大人老师夸着长大的，这使得我产生了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不平的心、爱面子的心、只爱听好话的心等等。我的室友 A 学习一直很努力，每学期都能拿到1等奖学金，而我感觉自己学习只出了3分力，每学期也能拿2等奖学金，于是我内心觉得 A 不如我，殊不知这种优越感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室友 B 学习成绩欠佳，每门课几乎都是60分万岁，有一次他的化工原理这门课考了82。作为朋友，我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替他感到高兴，而是在想，他成绩这么差都考82了，我居然才89，感到很不平，这么强的妒忌心。而且我意识到了妒忌、不平也是邪党文化的毒瘤。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大法弟子吗？我这么强烈的妒忌心，那我到底是在修善还是在修恶呢？ 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这篇经文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恭。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后，我每碰到一个问题，就向内找自己，到底有没有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妒忌人家的地方，发现有就立刻归正。归正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心胸都开阔了，天地都变得更加广阔了，真是无限美好的感觉。另外，我还有强烈的自我，只爱听好话的心，别人的话一不符合我，我心里就对其人有想法。有一天我又幡然醒悟，只爱听好话，不让人说，那可不就是中共邪党的东西吗？真正的君子对待别人的意见，懂得反思自己，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更何况我是一个修炼人呢？我出生于1998年，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在党文化中泡着长大的，很多变异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邪党搞的那一套东西真真假假，若学法不足，不能站在高层次上去看待，便容易真假难辨，混同其中。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正常的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小被教科书中的马列邪恶理论及邪党编造的虚假历史所洗脑，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也不具备基本的道德观，把仁义礼智信说成是迂腐，把婚前同居等严重违背神对人的要求的行为看成是时尚，甚至是必须的。作为修炼人，每天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法理不清，则容易混同于常人。个人认为，排除党文化最好的方法便是学法。曾经有段时间，母亲特别精进，每日的口头禅便是师父说过什么什么，几乎不说常人的话。我心里有些妒忌，心想同修怎么这么精进，满脑子装的都是师父的法呢？母亲平时也常说，多学法，脑中的不正确思想自然就少了。我听着总不当回事。后来有段时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受党文化毒害很深，仿佛一丝一念都带有党文化因素。我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不平的心、爱听好话的心、情色欲心以及强烈的观念等等，我觉得很害怕。我决定向母亲同修学习，加强学法与发正念。同时，我意识到党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限于政治类书籍、教科书，还包括普通的常人电视节目、常人音乐、新闻、书籍，甚至一些娱乐性刊物中，都隐藏着大量党文化，有些比较隐蔽，难以区分。故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听、不看常人的节目、音乐、书籍等，把时间花在大法修炼上，脑中装的都是法，一丝一念才可能在法上。另外，应多听、多看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宝书，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我还发现自己人的观念特别重，从高中到大学，在常人中被灌输的知识越多，形成的人的观念就越多越顽固。我以前总觉得父亲是个很顽固的人，现在真是觉得我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谈到符合自己后天形成的固有观念的东西，就特别爱说，一不符合我的观念，我就想要说服别人。这样时间久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一直在人中走不出来，也没有同修那种神奇殊胜的感觉。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同修写的关于放下人的观念的文章时，我才真正明白，当你紧紧抱着人的观念不放的时候，人这一层的理就会制约着你，你就是个人，什么神奇的事也不会发生。只有当你放下你的观念，用法理看问题时，才能挣脱人这一层的理的束缚，才能有神的状态，这样才会有神迹出现。个人层次十分有限，文笔也比较稚嫩，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驾校学车中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2012年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驾校，在学车的过程中不但磨练了自己的心性，还救了一些人。我真心地感到大法弟子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到了驾校后，在和大家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能和我在一块学车的多是些有缘人。先说教练吧，我本来发愁和他讲真相，因为他是老师，所以我心理障碍比较大。但通过他无意的一些表现，我能看出来他是好人。有一次，我因为忙于搬家的事，连续几天没去学车。等我再去的时候，发现大家要考试了，教练让我过段时间再来学。临走时，他一边玩着手机，一边问我，最近忙啥去了？不是出国了吧？我笑着回答，我可出不了国。他听后问道，你是党员？聊天中，得知他去过很多国家，我顺势给他讲了点真相。发现他早都知道，就这样，我几句话就把他那个团给退了。我离开时，他高兴地向我挥手。在一起学车的学员中，我也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其中有一位年龄较长的学员，回家和我顺道。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和他边走边聊，谈到中共邪党，他比我还能说。隶属邪党的种种恶行，我顺势劝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此人性格外向，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以后在学员的扎堆聊天中，他经常提起这个事儿。和教练聊天时，也毫无顾虑地说。在他的帮助下，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学员，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感到正法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整个社会都在配合着我去做。我只要给开个头，很多事不需要太费力，就会打开局面。人们对中共邪党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间隔他们得法的因素已经非常的少了。甚至有一次，有好几个学员聚到一块儿，问我练功的动作，并好奇地问手印为什么男女不一样呢？在一次去考场看场地回来的路上，教练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再称呼我是领导，说我和其他学员不一样。回家途中，他向我要音乐会，就是神韵晚会，并数落我不记师徒之恩，白教了我一回，还得他主动要。我听了他的埋怨，很内疚，就递给他一个光碟后向他道歉。他乐呵呵地说，回家领着老婆孩子一块儿学习学习， 当然也有不听真相的那种，也有刚想讲就被挡开了没讲成的那种。最后那些不听真相的人都没通过预考，所以那次没机会参加考试。这样我们一共七个人参加了科目二的考试，成绩出来后皆大欢喜，七个人全部考试合格，教练的脸上乐开了花。我心里明白，他们这都是沾了大法的光。边上一个其他组的教练指着我说，这都是你领导的好。其实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在学员中也表现得默默无闻，怎么会是领导呢？在整个考驾照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其他组的 A 教练。当他知道我修炼大法后，当着他那批学员的面让我给他们讲讲，我见他一点也没有顾虑，正好接他的长，给大伙一块讲讲真相。在我讲的过程中，有个男青年问我，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故意提高嗓门，把自焚中的疑点罗列了出来。最后当我讲到三退保平安时，这位 A 教练当众举右手宣誓退党。有一次我们组学员去考试场地练习，当大家来到考场时， A 教练远远地望见了我，他老远就大喊，法哥法哥。我一听，法哥什么意思？哦，原来是他给我起了个雅号呀。他兴奋地把我叫过去，让我给他的四位女学员上课。我一听真高兴，马上给那四位女士讲了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三退保平安。结果除一位女士外，其他三位都点头同意。 A 教练非常认真地把我给他们起的化名重复了几遍，让他们分别记住自己的名字。讲完后，我从兜里掏出一本明慧期刊明白，送给 A 教练。他把明慧期刊明白高举过头顶。那天考场上人很多，还有很多保安，可是他一点都不害怕，大喊，看看啊明白，看看啊明白。因为受这个气氛的感染，其他组的两位男教练也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做了三退。我最后一次去考场是考科目四，到了考场远远地听见法哥法哥的喊声， A 教练又领着学员来考试了，看他那高兴的样子，像遇见了久别的亲人。当然在驾校学车过程中，我还接触过马路上卖盒饭的，给驾校看大门的老人等，我也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很多社会底层的人很容易劝退，几句话就明白了真相，并同意三退。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成熟了，心性修得越扎实，讲真相就感觉越有底气，有智慧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警察普法领众生闯关，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前不久看到明慧网刊登一篇交流文章，写的是同修面对迫害，用宪法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作者三次成功闯关，迫害者三次都放弃对他的迫害。自己也曾有过此经历，几年前我被绑架， 面对警察的非法审讯，我对他们讲宪法、刑法中的法律条款。当时派出所所长对前来营救我的女儿说，你回家赶紧劝劝你妈吧，你妈这也太能讲了，十几个警察都说不过她，她给我们警察上课。当时我也认为是成功闯关。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骚扰仍不断的发生，每次都能用常人法律闯关，使骚扰者放弃迫害，但总觉得修炼人用常人的法律闯关好像缺点什么，但也说不清究竟缺什么。在一次背法中，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心中一震，原来常人的法律不是在帮大法弟子闯关，而是大法弟子在运用常人法律带领公检法司人员这些个众生闯关，在闯旧势力给他们设下的性命攸关的关。当时能使他们放弃迫害的是常人法律的威慑力。当迫害者真切地知道自己触犯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的哪条哪款，而且要面临着被控告的危险时，没有几个人敢以身试法，敢把公务员的职位、敢把整个身家性命都押进去的。大法弟子面对骚扰者讲法律条款，是在给参与迫害者普及法律知识，是在救度他们，而非给自己脱罪。人间的法律没有一条敢给大法弟子定罪的，不然的话，中共倾举国之力打压法轮功22年之久，却不敢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就是铁证。不要以为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懂法，他们大多都是法盲，因为他们不用懂法，他们只要听党话，跟党走就成。他们心目中的法律是中共灌输的，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大法弟子开设的公益论坛上的世界顶级法律专家提供的法律咨询，不是让大法弟子利用常人的法律脱罪的，而是在给大陆大法弟子普法的，让大法弟子带领着公检法司这群法盲闯过旧势力给参与迫害者设下的陷阱。而当他们确认触犯这些法律条款能把他们送上法庭时，他们自然会放弃迫害。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的威严与慈悲吧。多年来，有些同修对无罪辩护却没有一个无罪释放的产生质疑，认为辩不辩护结果都一样，就是个误判。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大法弟子的无罪辩护是给司法系统普法的，不是为自己脱罪的。给大法弟子无罪释放，他们没有这个资格。当大法弟子完成对司法系统普法，救度这些众生时，大法弟子自然会回家。当我们知道掌握法律知识是为众生着想时，就不会对法律条款产生畏难情绪，而面对迫害用法律讲真相，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救度他们，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希望大陆同修都能具备一些法律常识。下面提供一些明慧网公开刊登的法律条款为同修参考。非法骚扰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一、非法骚扰行为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对于参与的警察，还可以打12389进行投诉。对法轮功学员基本权利的侵犯已经构成违法，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二，非法骚扰行为违反行政法。行政法目前没有统一法典，但依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这是行政法理论界和实践中的共识。依合法行政原则，要求无论行政立法还是行政执法，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违法行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骚扰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是行政机关及派出所的自我授权、自我扩权的违法行为。三，非法骚扰行为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0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总则第110条、民法典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骚扰行为，就是对公民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侵犯。法轮功学员有权利拒绝并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制止。四，非法骚扰行为违反刑法。非法骚扰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可能构成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自由罪、滥用职权罪等犯罪。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更详细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同修们可以到公益论坛咨询了解。总之，我们要为他人着想，救度众生，以法为师，走正正法之路。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